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今天由于调整机器的关系，延误了一个小时。现在我们从大用无方第八段毛光照业三昧门，四十四光啊，我们从第十光看起，第十法自在光。这一段呢有两首偈，前面一首呢我们学过了，我们从第二首偈看起。先将经文念一遍。恭敬供养持法者，戒誓守护诸贤圣，以种种法施众生，是故得成此光明。这一首是讲法自在的因性。四十四种光在前面呢跟诸位说过，是略取几个例子。毛光，毛是身毛，就是我们说的全身放光。这个光照的利益了，无量无边呐，说不尽的。世尊为我们呢举几个例子。略说四十四种。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，我们凡夫也能感受，但是说不出这么多。即使此地讲的四十四种利益，我们都说不出来。这个全身放光是佛法说的。那么在中国，中国有气功，练气功的这讲气，西方人呢讲磁场，都是一个意思，说的名称不一样是一桩事情。那我们接触到佛的磁场，接触到佛的气氛，当然有感受。实在讲，我们在平常啊，遇到一位真正有羞耻有德行的人，他的磁场不一样。我早年初学佛的时候，很喜欢呢亲近张家大师，什么原因呢？他的磁场非常好，就是一句话不说，我们也愿意在他小厅里面呢多坐几分钟，感受那种安详，这个慈悲，这我们能感受得到。可是这么多的利益呢， 我们不看华严经呢，完全不知道。啊，看华严经才晓得，那个气氛里头啊，无量无边的利益。啊，越是心细的人，感触越明显。啊，这细心的什么人？当然，境界越高啊，越不想懂。啊，法自在光，我们也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啊来学习，因为这一条啊，在大乘教里面有许多种的说法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有两种光，那是六识啊，从纲领上讲啊，细说呢有十种光啊，前面呢我们都曾经读过啊，十种说实在话还是六识啊，真的跟你讲啊说不尽啊。他的利益也是没有边际啊，能化解我们的烦恼习气，烦恼习气除掉了，自信本具的顿能智慧就显现，所以经文上有令得无尽陀罗尼啊，悉持一切诸佛法，这个都是真的啊，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能，圆满的相好啊，是你自信里头本来有的啊。啊，所以佛在经上一再地提醒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那么在因上怎么修呢？啊，修这个法自在光呢？那今天这一首偈就是告诉我们，啊，你要想成就法自在光，啊。在现前的因地，你就要知道怎么修行啊。首先恭敬供养持法者，这个持法者简单的讲，依教修行的人啊。那么在过去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跟着佛出家的这些弟子们，我们在经典里面常常看到啊，1255人佛的长随弟子啊，他们就是依教修行人的代表啊。那么这些人我们现在知道了，全是佛菩萨示现的啊，像唱戏一样，世尊是在舞台上唱主角，他们是唱配角，因地里面都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应化的，所以是一佛出世千佛拥护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但是这个示现非常重要啊，为什么呢？给当时 给后世人呢做榜样啊，做模范呢、啊。依教修行，这个话说起来容易，里面真正的含义呢太深。知道的人就不多、啊、祖师大德们常常提醒我们，理要是没有了，大家不讲理了，儒就没有了，儒没有了，中国传统的教诲呀就没有了啊，所以儒的孔子做代表啊，孔孟是代表，集成了中国5000年的道统啊。那么在孔子那个时候说呢，那是2500年，从皇帝到孔子2500年，孔子到我们现在又是2500年，啊，中国啊，道统是什么呢？道统是伦理道德的教育，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称之为礼。啊，用这个字来做代表。啊，五伦是道。5000年老祖宗教导我们的是道啊，啊，五伦是从父子、夫妇、君臣、兄弟、朋友这是天然的，不是人为的，不是哪一个人创造发明的，是天然的，就是大自然的规则啊，大自然运行的秩序啊，这称之为道。与道相应的思想言行称之为德了啊，道德的原点就是父子有亲啊，这叫天伦呐、啊，父子的亲爱没有条件啊，父母对子女之爱，子女对父母之爱。啊，在什么时候你能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呢？啊，在婴儿3-4个月这个时候最明显啊，婴儿在3-4个月的时候他不会说话啊，你可不能轻视他，告诉你他很懂事啊，他已经非常认真在学习啊，你仔细观察他对父母那种表情啊，那是天真的亲爱的流露啊，而父母对他呢也是 这个真爱的流露啊，没有任何条件的啊，父子有亲啊。那么中国教育也从这兴起的，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第一个目的啊，就是这种亲爱从自信流露的自然的，如何能够永远保持而不变，这是教育目的 啊永远保持不变呢，这叫孝。第二个目的是把这种爱扩大啊，爱你的家庭，爱你的家族啊，爱你的邻里乡党，爱你的社会，爱国家，爱众生，爱宇宙，把它一层一层扩大给诸人，这是中国传统教育啊。所以中国传统教育就是仁爱的教育啊。儒家到孔孟呢啊，孔曰成人，孟曰取义啊，孔孟代表了集成了仁爱的教育啊，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仁义礼智信叫五常啊。那五常扩展到社会就变成八德啊。八德在中国有两个说法，里面有四个重复的啊，除掉重复的呢，十二个纲目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啊，这是中国儒家的精神，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啊。所以儒代表的是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教育，那么也会有道家啊，道实在上是老庄为代表啊，他着重在养生啊，延年益寿啊啊，用什么方法呢？懂得因果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啊！啊，以后佛到中国来了，佛的说法啊，基本上跟儒跟道啊完全融合啊。中国传统讲孝悌忠信，佛法到中国也是跟你讲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是善业啊。前面两句跟儒完全相应，后面两句跟道又相应啊。所以儒释道啊，就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啊，儒释道三家教我们处世待人接物，第一个就是要恭敬啊。你看佛门忏仪里面啊，拜忏仪规里面第一句话，一切恭敬，一心恭敬 那么再看道看儒呢，也不例外。啊，儒家礼记头一句，去礼乐无不敬。啊，无不敬就是一切恭敬的、啊、第一句话了。礼记一开端头一句话。啊，人与人怎样相亲相爱，怎样和睦相处啊，就从恭敬上。你说这个多重要。现在人为什么恭敬没有了？啊，恭敬的反面是傲慢的。啊，所以儒家基本的教育，《弟子规》教同盟的，教婴儿的。头一个叫的什么？谦虚。佛讲的更彻底，佛教人谦卑也。啊，中国的礼也讲谦卑。啊，礼的精神是什么呢？自卑而尊人，自己谦卑而尊重别人，这是礼的骨干啊，礼的精髓呀！啊，尊人自然恭敬就流露出来了。啊，所以不能不学恭敬。儒释道三家都是这样教，不但儒释道，连外国。啊，这些大的宗教啊，没有一个不讲恭敬的，啊，不讲谦卑的。啊，我讲过天主教的玫瑰经，玫瑰经一共十五段，第一段就是讲圣母玛利亚的谦卑，它摆在第一条啊。啊，那你就晓得你要想得法自在啊，啊，于法自在啊，你先学谦卑，先学着尊敬别人啊，尊重别人啊，这个我常常说啊，一定要学啊，啊，认真努力去学，把自己功高傲慢的习气放下。啊，重己轻人的念头放下。啊，学谦虚，学恭敬。谦虚恭敬是自信里面的德行。啊，信德才能往外流啊。把自己看得很重，瞧不起别人。啊，带着傲慢的习气，你的德行全没有了。《论语》里面，孔子曾经有这么一段话，就是假如有一个人，他的才华跟周公一样啊，啊，如周公之才之美呀、啊，啊，施教且吝，其余则不足观矣。啊，你再仔细观察，他傲慢。他吝啬，那这就不必说，假的，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 夫子这一句话给我们很深的警惕，我们是干真的还是干假的？啊，假的是外表装模作样欺骗众生，欺骗自信。啊，如果你真的学习呢，那你就学圣人，学贤人。啊，这个难得，你将来一定是成圣成贤。在佛法里面呢，你成菩萨，成佛陀。他真干了，都从恭敬当中学起。啊，恭敬的代表是真正出家修行人，啊，佛弟子啊。啊，那么现在的出家人不守戒，要不要恭敬呢？要不要供养呢？那你要懂一个道理，他现的出家相，他现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，我们就应当对他恭敬供养。至于他如不如法了，是他的事情，这个我们不能看在眼里，更不能放在心里，养自己的真诚厚道啊。我能成就啊，他如果不持戒，他不能成就他的事情。啊，佛门也有一句话说嘛，地狱门前僧道多啊，那就是不守清规，不持戒律的。啊，他们将来要堕落，他堕落是他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。啊，我对他尊重供养，我是看在释迦牟尼佛的面子上。我把他认为那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，啊，是我修行的一个样子啊！啊，我们一定是如理如法的修行。坛经上说得好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故。你看这句话说得多好啊！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修我们自己一个纯净纯善的心。孔子说，三人行啊，必有吾师。啊，这三个人是代表。啊，哪三个人呢？一个是自己，一个是善人，一个是恶人，是这个意思，三人。啊，善人，我要跟他学习。啊，他的善心、善愿、善行，我有没有？我要没有的时候，要跟他学习。啊，恶人呢？恶人是给我们做反省的，他的恶的心、恶的念头、恶的行为，我看到了，回光返照啊，我有没有？如果有呢？赶快要改，有则改之啊！没有呢， 自己要提高警觉，不能犯这个过失。无则加勉呢，那他也是我的老师。啊，善人从正面教我，不善的人从反面教我。只要我自己会学，两个都是老师，两个对我都有很大的帮助。你说我要不要恭敬？我要不要供养？都要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对我有恩德，他成就了我。你要能这样学习，你的老师太多太多了，没有一个不是你的老师啊！啊，那你成佛不要三大四几劫，给诸位说，你能这样学，你一生决定成就。这个话不是我说的，华严经上说的啊。所以祖师大德常常问你，你会吗？啊，会的人一生成就啊。谁一生成就呢？华严经上的善财童子。善财童子就是这个学法啊，善人跟他学善，恶人看到认真反省啊，一定要从内心呢除掉他的不善啊。我们看五十三参，五十三参代表的人物男女老少啊，在家的多，出家的少，出家只有五个啊，其余全是在家的，各行各业啊，有极其不善的善财童子，都是以他们为老师。啊，跟不善的人在一起，啊，回光返照，自己有没有？啊，他在提醒我，他是我的善知识，善财童子通通恭敬供养。哎，只有一个不一样，善财童子对于善知识。他有赞叹，有恭敬，有供养，有赞叹。对于恶之时呢，恶人呢，他有恭敬，他有供养，没有赞叹。啊，差别就在此地。啊，他默默地自己改过自新了。啊，对那个人不赞叹。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呐！啊，所以对于真正的这个修行人、持法者呢，我们中国人讲修行人啊，我们一定要恭敬供养啊，那不是真正修行人。拿着佛法的招牌在社会上做一些不善的事，他自己谋求一些利益，这个我们要看得清，要看清楚。那我们对他怎么供养呢？啊，不能不供养，不要用财供养。为什么呢？他贪财。那你供养财不是增长他贪心吗？你不是害他了吗？啊，所以我们如何供养他？我们对他法供养。 这就好啊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做出一个很好的样子给他看了，让他自己慢慢慢慢的他能够觉悟到，帮助他觉悟，帮助他回头。他帮助我们，我们回头也帮助他，叫报恩嘛，这就是供养。所以不要用财物供养。出家人是在家人的榜样啊，在家人不缺，出家人缺物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实现，我们体会到无尽的慈悲，无尽的关怀爱护啊。他老人家一生没有到场，这个实现的意义太深了啊！有道场，有信徒，容易生起贪嗔痴慢，啊，没有道场呢，那处处自然表现就谦虚了。你看这个方法多好啊！那真正的道场是在哪里呢？佛在哪个地方啊？那个地方就是道场啊！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，大部分时间都在旷野啊。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啊，晚上找个树底下打坐就行了，而且休息的时间并不长啊。这经典上我们都读到的啊，中夜睡眠休息的时间，中夜啊，那个时候古印度他把一昼夜的分为六十啊，白天啊是初日分、中日分、后日分啊，这样分法的。夜晚呢是初夜分、中夜分、后夜分啊，所以他的一时六十一时是现在的四个小时。啊，所以西方这二十四时制传到中国，中国人称小时。为什么？它比中国的时辰小。中国从前一昼夜是12个时辰，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，申酉戌亥，12个小时，12个时辰。啊，它比中国小。但是中国时辰比印度又小。啊，印度是一个时辰呢，是中国两个时辰。啊，是现在的四小时。啊，所以中夜睡眠，那中夜睡眠的是中夜是什么时候呢？是晚上十点钟到两点钟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十点钟就要休息了，两点钟就起来了。啊，这是佛陀在世的时候的制度啊。啊，他老人家跟他所有的弟子作息都是相同的啊，每一天休息的时间四小时。那么除这四小时之外，其余的时间 佛全是在那里讲经教学啊，不说话的时候也是讲经教学，用什么教学呢？身教啊，啊，确确实实，我们现在人所谓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没有一样不是给大众做好样子，这就是在教啊。在家学生里面不乏了富贵之人啊，有国王，在经上我们常看到16大国王啊，小国就不算了，大国啊，16大国王，长者居士啊，这大富长者，这是佛的在家学生，有时候也离情啊，佛到他们的别墅，到他们的园林里面去供养，佛也接受啊。像这个经里面讲的起树结孤独园呢，住林精舍这些地方啊，佛也去住啊，住几个月啊，在那里面办学啊，这个课程讲完了佛就离开了，所以佛一生呢油化了，真的是没有固定的住处带着这一批学生，这批学生都非常难得啊，都能够过最简单的物质生活，他们就非常满足了啊。每一天亲近师尊，听他老人家的教诲，提升自己的德行，提升自己的灵性啊！确确实实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善果啊！这学生里面有真阿罗汉，有真菩萨果位啊，不单出家人如是，在家弟子当中也不例外啊，真果的人多啊，啊，给我们后人做榜样啊。佛教传到中国来，中国文化跟西方不相同啊，跟古印度不相同，古印度的社会风气对出家人这种苦行的生活无限的礼赞啊，赞叹啊啊，中国对于世尊那种生活方式不能忍受啊！啊，佛是老师，中国人对老师很恭敬啊。如果让老师住在野外、露天，让老师每天出去去偷钵去要饭，那中国人这个受不了，那是乞丐呀！啊，这学生让老师去做乞丐的时候，那这个学生在社会上不能立足啊，尤其佛教是中国帝王派特使迎请过来的，到中国呢是皇上的老师啊， 啊，皇上老师怎么能叫老师就住在山林水下？这不可以。啊，那他喜欢清净呢，也必须找个山林树下去建个宫殿。啊，皇上住的是宫殿呢，老师居住的也应该比照皇上。所以这个寺院的建筑啊，全世界宫殿式的。啊，皇家的园林，所以这就不一样了。啊，到中国就有住处了。可是我们想想，佛教是佛灭度之后1000年传到中国。啊，怎么样去想？尤其看到现前佛教这个状况，使我们想到啊，还是释迦牟尼佛实现要道理。啊，如果我们出家人依旧啊欢喜过释迦牟尼佛的生活，啊，现在有人在中国嘛，不要我们去到野外去住，啊，有这个居住的场所，啊，寺院庵堂，好，能够接受释迦牟尼佛以前接受过。那么这寺院庵堂的主人呢，应该是国家的，从前是国家建的，是国家的。还有一部分呢，长者居士们他们供养的。啊，功德主啊是他们的。啊，出家人呢只是在里面借住，这个可以。应该要这样供养才如法啊！像我们这个道场啊，我们这个道场是3层楼，3位供得主啊，道场的所有权是他们。道场的使用权啊，是我们大众的。我们大众有使用权，他们有所有权，这个好啊！啊，我总希望将来中国的寺院丛林啊，这就是在家同修啊，要懂得恭敬供养护持。啊，出家人真正在这里依法修行，啊，如法的修行，真正做到的时候，他不管人，不管钱，不管事，啊，他在这里只是办道啊，在这里教学啊，啊，那么道场呢，都是设方。啊，不是专门供养哪一个人的，啊，你的心才清净，你的心才平等，啊，才真正慈悲呀！啊，这个法师别的地方有缘，到那个地方去教学去了，啊，那我们这边再另请一个出家人。啊，或者是在家居士都可以，啊，到我们这条来教学。道场是学校啊，啊，这里头有道啊，有什么道呢？有佛道。啊，那么在中国的这个佛道，跟印度的、跟其他国家的这个佛道确实不一样，为什么呢？中国这个佛道啊，里面内容里头啊，有儒的道，有道家的道，啊，儒释道啊，合成一体了，啊，形象上是 有僧啊，有道长啊，有这个儒家的夫子啊，形象上人，实际上佛啊，你看看哪一个学佛的人不学儒不学道呢？学道的人也学佛也学儒，学儒的人也学道也学佛啊，所以严格的来讲啊，中国儒释道啊是分不开家的，是一家人呐。啊，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特色。啊，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精神文明的特色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懂得应该恭敬，应该怎样供养。啊，供养如法，佛法就兴旺了，传统文化不但能延续而且能发扬光大。供养不如法了，那叫造孽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，所以要如法的供养啊。我是鼓励啊，将来在国家政府啊，长者居士有这个力量，你们自己建立道场啊，礼勤啊，现在的社会上讲聘请的，哎，正式聘请是可以的，聘请出家人到这边教学啊，聘请呢有期限的。那么在佛门过去的制度，执事的期限呢是一年。啊，每一年呢有一次改选，这个方法是好啊，不是长期的，一年做得好，明年再聘请啊，可以延续啊，但是每一年都有礼请啊，如果他做得不如法，他到期了我们就不聘请了，他就得走路啊。所以这个样，这个方法好啊，好就是修行人一定要认真修行啊，你才能够得到这个这一方居民的尊重，他希望你常常在这里教化。你要搞得不如法了啊，时间到了就请你走路啊，那我们另外再请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的人呢，到这个地方来教化我们，这个方法好啊，而不是把道场啊送给你啊，道场送给你了，你就不能够再干涉了啊！他如果做得不如法，你也无可奈何啊！为什么呢？你已经送给他了啊！所以世尊在世那一个视线很了不起啊！啊，我们要懂得他的用意啊，能够遵守，有百利而无一害啊！啊，可不能用人情佛事啊，要有智慧啊，理智。那么不但呢，你要能够啊恭敬供养，对下面的时候啊，有戒事守护啊，戒事是什么？照顾啊， 啊，像我们道场里面许许多多的义工，啊，义工就是结识。啊，内财布施啊，啊，照顾这个道场啊，啊，守护道场的主人，也就是道场所有权的。他守护我啊，守护是什么？你们教学如法啊，他保护你啊，常年守护我。你不如法呢？不如法就换人了啊。老师不如法，换老师；学生不如法，换学生。这守护